Ciao, yo sono Big Bird， 这里是大鸟爬爬照的 podcast， 希望透过这个平台可以分享跑步训练、旅跑资讯与跑步的国际新闻，也希望能够跟热爱的跑步同好者互动。今天我们来推坑赛事，我们要推的是哪一场呢？就是日本的北海道马拉松。一般八月因为天气炎热，比较少马拉松的赛事，而地处高纬度的日本北海道则相对适合举办比赛。今天我们就来推坑北海道马拉松。这场赛事的赛道有 AIMS 认证，所以成绩可以用来申请波马，也是日本陆联认证的赛事，所以台湾的田协也可以承认。第一届北海道马拉松举办的时间在1987年，也是昭和62年，举办地在札幌市后别竞技场，那时候只有439人参加，也邀请了美国、苏联及加拿大等五国的国际选手，也是日本东北跟北海道地区的第一场马拉松，历史相当悠久。往年北海道马拉松举办的时间都在八月底，2019年则是第33届，今年则是停办。原因并不是因为疫情的关系，主要是因为今年奥运马拉松的赛道，因为奥委会担心东京的气温太高，影响到选手的安全，所以移到气候比较凉爽的札幌市举办。但奥运马拉松跟北海道马拉松时间靠得太近，札幌市政府没有余裕来举办北海道马拉松，所以直接取消了今年的赛事。可是因为疫情的关系，奥运移到明年举办，2021年的北海道马拉松可能也是无法举办。在交通方面，飞往札幌的班机颇多，最方便的就是直飞到新千岁机场，飞行的时间大约4个小时出头。抵达机场后可以搭乘 JR， 会是相当快速方便的选择，约40分钟可以抵达市区，而且 JR 也有发行给万国观光客的 Pass， 如果饭店在巴士站附近，搭乘巴士也是不错的选择。前面有提到北海道马拉松往年都在八月底的时候举办，而报名都在三月初的时候开始，才先到先得。全马报名费11000日币，约3000台币。除了全马的赛事，也有短程 12.1K 的赛程，但一般都跑这么远了，不会只去跑个 10K 而已吧。在关门时间上，因为这个马拉松在日本是相当竞技性的比赛，所以关门的时间是5个小时，一共有13个关门点。如果没有稳定跑进士山林的朋友，千万不要轻易尝试。另外 ISPO 的时间是在赛事前的周五及周六，规模相当阳春，在户外的大通公园七丁目地区，大概1个小时就可以逛完了。而赛事的起跑点也是在大通公园，起跑时间早上9点，赛道一开始就往南边跑，经由中岛公园在白石地区北返，回到大通公园后继续往北边跑，这段就比较无聊，都是公路，而且没有遮阴。新川东这段经过前田森林公园后折返回来，进到北海道大学里面的大学生都会出来加油，此时精神为之振奋。回到大通公园后就是终点。我是在2016年第30届的时候参加这一场赛事，当初会参加这一场是因为没有来过北海道，顺便旅游兼跑马。老实说，这一场天气的条件并没有非常好，起跑时温度已经到达24度，我又是有太阳男的体质，参加过很多场赛事都会遇到异常的好天气。当然说了那么多都是理由，在起跑区有遇到蛮多台湾过去的朋友，赛道的平坦度也相当的好， 前面的配速也有按照计划进行，折返后进入到新川通，这整段都是无遮蔽的公路，温度大概有26度吧，官方的补给就一般般，但路边有蛮多爸爸妈妈带着小朋友出来加油，有些甚至还可以提供食补。这时候精神有点涣散，我刚好看到有个家庭有摆可乐的食补，我就明知故问的问那个爸爸 Cola aru desu ka？ 后来男主人就热情的说 aru yo， 然后他就赶快帮我倒了一杯可乐，跟这个可爱的家庭道谢后，精神有稍微振奋了一下。最后进到北海道大学，有几段的路幅比较窄，加油的大学声音相当靠近跑者，很有立体感，这是很有趣的体验。虽然最后只跑出了323，总算在北海道的赛道插旗了。整体来说，如果要欢乐跑、吃吃喝喝或是验收 PB 的，并不是非常推荐这一场，但要在夏天累积码数及体验北海道的历史悠久赛道，肯定是最佳选择。接着我们来介绍一下北海道的旅游及美食讯息。北海道最为知名的就是酪农业、渔业跟农业，食材品质高，有相当多的美食，如农村的牛奶、新鲜的螃蟹、海胆等海鲜，马铃薯、哈密瓜等蔬果更是高人气产物。札幌最热闹的博野区李小路就能吃到各地料理，不仅有新鲜的鱼市场可以吃到各式海鲜冻、盖饭等，更有拉面、陈吉思汗烧肉、汤咖喱等特色食物，爱吃海鲜的绝对不可以错过二条市场。小樽运河也一定要去走一走，如果是甜点控，这里有相当知名的蓝姆葡萄饼干、起司蛋糕、冰淇淋，是个买伴手礼的好地方。对于日本威士忌情有独钟，那去鱼市群里造访这个日本威士忌的发源地，品尝当地的威士忌跟苹果酒，更是一大享受。往富良野方向，由于大片的薰衣草田在八月底已不复见，只能看见零星的花海，并不是观赏的好时机，但凉爽的天气还是可以规划去那边走一走。如果还有时间，搭乘 JR 到旭川也是一个很好的行程规划。成吉思汗烧肉、拉面、各式的饼干甜点应有尽有。旭川动物园还可以看到招牌明星北极熊。至于企鹅游行，八月底的天气还太热，就无法看到了。建议去北海道旅跑，可以规划6天5夜，除了位处道央的札幌、小樽，到北的富良野、旭川应该都可以规划进去。其余的地区交通时间太长，建议之后如果还会来北海道跑马，再个别规划。这次的疫情让出国这件事情变得相当困难，也打乱了很多跑者的行程规划。虽然未来很难预测，但在大家齐力对抗疫情下，我们终将有一天可以踏上异国的赛道，尽情奔跑。以上是这一期的大鸟来推坑，拜拜咯。接着是这一周的马场环球周记。第一则新闻是 Joshua Cheptege 打破高悬16年的5000米纪录。隶属 NN 跑团的乌干达名将 Joshua Cheptege 在8月14日钻石联赛摩纳哥站打破了2004年 Bakerley 的12分37.35秒5000公尺的纪录。这几年在各大长距离竞赛中表现优异的他，日前已经在各大媒体宣示要挑战这个纪录，用每圈近60秒的配速，最后两圈还跑进了60秒，最后以12分35.36秒重现，将世界纪录再往前突破了2秒，同时他也是15公里的世界纪录保持人。 现年23岁的 Cheptegei 如骄阳旭日，今后在长跑界持续发光发热。第二则新闻是2020年巴黎马拉松取消，原定4月5日举办的巴黎马拉松因为新冠疫情的影响决定延到11月15日举办，但担心欧洲的疫情在秋冬季节再度爆发，主办单位在8月12日最终决定将赛事取消，已经报名的跑者可以免费延期至2021年的赛事，或者用代金券的方式提供配套，如果无法参加将在18个月后进行退款程序。第三则新闻是 Jakob Ingebrigtsen 打破1500米的欧洲纪录，出身田径世家的挪威籍 Jakob Ingebrigtsen 才在6月钻石联赛奥斯陆站打破2000米的欧洲纪录，在日前的摩纳哥站1500米的赛事中就以3分 28.68 秒打破男子1500米的欧洲纪录，原纪录是7年前英国籍选手 Mo Farah 在同场赛事中创下的3分 28.81 秒。这些优秀的选手在疫情下依旧辛苦训练维持体能状态，虽然没有奥运的赛场，但在欧洲田径赛场中依旧表现亮眼。第四则新闻是箱根驿传预选会不会开放民众参观，箱根驿传主办单位关东学生田径联合会决定今年10月17日举办的箱根驿传预选会将在利川市的屯驻地机场跑道以每圈 2.6 公里绕圈的方式进行，排位赛的长度依旧维持半马，以每校的前十位总时间来进行排位，前十名的学校将可以参加明年1月2日3日的本站，今年本站的前十名为种子队伍，不需要参加预选赛，而预选赛落选的学校每校会出一名本国籍选手组成关东学生联合队与其他20校的选手切磋。